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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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无上甚深微妙法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百千万劫难遭遇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我今见闻得受持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好，大家下午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好，放掌。法会第二天，上一节呢，我们有熏修、恭敬两个字，又由恭敬两个字呢。开展出很多关于修行的问题，对三宝，对自己修行的功夫要放在什么地方用功，对出家师父应当呢以什么样的关系，什么样的想法去亲近，去供养，去请问。所以恭敬一法是一切修行人呢成就的。所以有的人说什么法大家都一样，其实只有一点，恭敬。六度布施都一样，但是布施的还分对上、对下、对平。恭敬呢，恭敬大家都一样，它没有另外一种恭敬。但布施呢有事理两种法，有事六度、理六度。所以恭敬呢，从始到终他都讲恭敬、虔诚。后期呢中国人就说笃信佛法，那个竹字加个马呀，笃信佛法也是在谈恭敬的意思。所以恭敬没有什么不同，每个修行人的恭敬都是一样的。所以由恭敬呢可以关心，所以关心就是修行的地方。有人说修行的地方到底在什么地方呢？关心呐。直心做道场，那个维摩诘经讲啊，维摩诘生病了，这个佛弟子们都去，这些出家人们都去看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释迦佛一代的实教，他讲经讲了很久很久了，这些弟子们都不听话了，都不听他老人家讲了。后来的时候，佛就说那怎么办嘞？那就请维摩诘老居士来骂。骂谁呢？骂当时的这些罗汉。人讲说居士不可以骂出家人的哈，不可以恶心来，或者是有无受过戒之后是不可以用有真实是非的，假如这件事是真的或者是非都不可以讲，何况骂呢？那为什么这里边佛到一代的实教弟子们不听话，还派维摩诘老居士来骂呢？这种不是佛请他来骂的，是维摩诘大居士呢，他是古佛再来呀，可不是现在的这些居士讲的。哎呀，居士也可以弘道，不行的，不可以的。你讲经说法呀什么的不行的，为什么？因为维摩诘大居士的出现，不是凡夫眼睛看的，在家人就可以做出家人的老师，不是这个意思的。是维摩诘大居士是古佛现的， 跟释迦佛呢把这一场戏演好。演这场戏为了干嘛呢？给罗汉们看呢。这些罗汉们都修空啊，只观修自己的法，他不听释迦佛再讲高一层的高一点的法了，他不听话了。人家讲说认可着有啊，祖师大德们讲说认可着有千百劫，不可止空，一日亡了。你认可着有啊，有天堂，有地狱，有因有果，有福有慧，有善有恶，也不能执着于空，玩空啊，就被空玩死的了，到后来就什么都没有了，因果也没有了，信心也没了，好药心也没了，剩下的只有业力的推动嘛。所以人家讲说，古德讲说，空空空，什么都空。所以真正的讲幻化讲空，不是凡夫认知的这种空，它只表面上的空法空理，但它却是不空，是与理显，是能显理，理在是显，做这个事能显发这个做事情的内涵，但是这个理呢，理呢想看到这个人说你的信心在什么地方，你的恭敬还要由事显发，那不是听嘴巴说说就算了。为什么佛经讲说嘴巴说的已经不真实，嘴巴说出来的法已经是不圆满了？为什么呢？因为由心到口啊，这个过程当中是不能圆满的。心里想的范围比较大，嘴巴再说都是那么大的。你要记住师父这句话哦，心里想的东西范围比较大，没有局限，能通天堂，能通地狱，能通过去现在未来，但是嘴巴呢，嘴巴说出来的就有局限了。这个一定大家修行的话要明白的，你不明白这个道理，只靠嘴说的话是不行的。所以他就派维摩诘大居士去，也不能派了，其实维摩诘大居士他已经知道佛的心了，他呵斥他，阿难，佛生病了呀，佛应现生病啊，身体不舒服了，他出去托钵，托个钵。那个居士啊，维摩诘居士就问他，喂，阿难，你干嘛？阿难说，我有事啊，佛生病了，我得帮他化点食物回去调养一下。维摩诘大居士说，阿难就说着话就回头走了。阿难就说，哎，维摩诘居士就叫阿难，哎，停下停下停下，回来回来，你再重说一遍是什么东西。他说，佛生病了呀，我再给佛托一些营养品啊，食物回去调养一下。我告诉你啊，阿难居住啊，你不能乱讲的哈。他说，不能乱讲什么？佛什么时候生过病呢？佛生病都是众生有病佛才生病，以后不能胡说，你再说的话这不是佛的弟子啊，不可以这样说的。他把阿难给呵斥了一顿，阿难很伤心的，还有点小气啊。这个维摩诘大居士真讨厌，每天都看着我们出家人讲这些话。他回去就把这件事情讲给佛了，释迦佛说，佛呀，佛是的呀，佛从古佛从来不生病的。他说，古佛不生病，为什么释迦佛你今天会生病嘞？众生有病啊，我才生病的，众生若无病，我不需要生病的。后来阿难明白释迦佛说的话了，他就礼拜释迦佛。所以这个维摩诘居士啊，在当时的出家人的眼里呢，是很麻烦的一个人，很麻烦，专挑刺儿的呀，挑所有的出家人的刺儿。所以他生病了，他生病了好多天不来了， 讲经说法，释迦佛就说，哎，今天怎么没看到那个毛毛居士啊，维摩诘居士来听经了？后来的时候，阿难就说，舍利弗就说，释迦佛禀告释迦佛了，世尊，他生病了。大家都在想，可算这个维摩诘大居士生病了，今天没有来呀、啊，要来你不知道多了很多麻烦。后来大家都说，佛说生病了，那怎么办呢？谁去看过他呢？病成什么样啊？得的什么病啊？什么状况啊？回来讲一声啊。佛不能亲自去啊，嗯，得派弟子去的。你记住，佛为什么他方的古释迦佛讲经，他光的古佛唯有多宝佛来，其他的佛都是在法华经讲，都是逝者来呢？释迦佛呢是不动即长，而由路愿，这个道理大家很深的，是什么意思呢？释迦佛以不动而由，但他派遣他的逝者和弟子们去看，就是证明说这个佛法的内涵就是不动而由，就是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，不是世间人说的，哎呀，师父有架子的，也不能去看，不是这个意思的，不能用世间的眼睛来看佛教的伦常，它是不动即常，而由路愿，就是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，所以以后你们说这句话的时候啊，你要去问这句话，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，出自什么样的经典，或者是出自什么样的佛法内涵，你从来都不问，你会用错的。你记住，大家平时听的这些法的用语，是通过法师或者别人嘴巴传出来的，居士们，他还有一个根本在经典上的一个对照，一个依据，这个依据是哪来的呢？要问的呀，我看大家从来没问过，师父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是哪个经典来的，怎么一回事才讲这句话的呀？嗯，没有一个居士问过我的，没有的，他只是人云亦云，听别人家说他就讲的，他不知道这个根据依据是哪来的。今天师父告诉大家呀，是不动即长而由路愿出现的这句话，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，所以后期呢，这个维摩诘居士生病，佛没去看他，而是派弟子去看的，就是来跟这个法相应，跟法相应是有方便的，是通过这件事的行为来看出这个法的存在，不能直取，直取会错的，所以一定当中会有一个方便，这个方便就是为了要显发这个佛法的内涵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那这个佛就说，那谁去看看嘞？他说，那派两个吧，派一个文殊菩萨，你老人家智慧最高，你去，其他的派哪个弟子，哪个弟子，我不去，不去的哈，文殊大居士很难搞的，我不要去，就我不要去啊。他派文殊菩萨带队，舍利弗是声闻智慧第一的，这些弟子们罗汉都跟着去了。去见维摩诘居士呢，这个弟子们就哎呀说，今天佛派我来的，你平日都是讲我，今天佛派我来的哈，我得问问你了。这个佛弟子当时也应现，跟现在的居士佛教徒一样的，哎呀，你明白师父在讲什么意思了哈，不能说狐假虎威，可下有报仇的机会了。哼，今天师父派我去的哈，平时你不讲我吗？今天师父派我去的，我来讲你啊，我讲你有依据了，你不敢跟我吵了，跟我吵就是跟师父吵。这些佛弟子嘛，罗汉们就讲说，哎呀，维摩诘大居士你生病了。维摩诘大居士说，是的呀，我生病了。他说，生病怎么没去道场去听经啊？什么什么什么，重讲一次，没去道场听经啊？讲什么呢？执心是道场，到哪个道场？哪里有道场？这些这个他这话一讲，很多罗汉不敢讲话。 后来文殊菩萨就问维摩诘大居士说，不二法门当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是不二法门呢？维摩诘大居士闭上双眼，靠在那个榻上。维摩诘大居士就靠在那个榻上，他看文殊菩萨来了，他起来坐直了，都没来出来迎接的，就在榻上躺着，哎，坐直了。哦，文殊菩萨你们来了啊，坐坐坐。他说没有坐呀，没有坐，我这个仪仗室里边有84000座，文摩诘居士住的房间就有一丈啊，一丈多大呢？1平方多，大概不到1.5个平方吧。这个文殊菩萨和那么多罗汉怎么挤进去的呢？那就不是凡夫能看的了，他就挤进去了。他说往哪里坐？哪里有坐呢？这么小个房间没有坐的。和他说有坐，84000座。后来维摩诘居士这个话刚一落，天人就送座来了，天上无量的宝座就从空中而现。后来文殊菩萨看到宝座呢，文殊菩萨就上去坐了，就坐上了。其他罗汉怎么坐都坐不上去，那个宝座怎么坐都坐不上去，坐不上去的。后来维摩诘大居士就没讲话，完这些天人呐、天女啊，飞来飞去的，完了之后就散花呀，散花供养佛呀，供养菩萨呀、罗汉呐。这个花呢，快等落到文殊菩萨跟维摩诘居士身上来，这个花就没了。一落到罗汉身上呢，落到鼻子上粘鼻子，落到耳朵上粘耳朵，落到头上粘头上，这怎么像话了？一个罗汉头上都是花，人家会怎么讲嘞？这好丑的呀！罗汉头上，你看罗汉头上长过花吗？那这些罗汉就用手摘呀、摘这个花。那个天女、天人呐，就开始呵斥罗汉们了。你看你们，这个花落到菩萨身上都不沾，落到你们身上就沾，来呵斥他们。他说那怎么办呢？这个花我们实在没办法去掉，那你教你个办法，礼座去花吧。所以礼这个座来去那个花。所以我们后来呀，这个讲经的法师们，红宗演教的法师们，上座之前要礼座，要在你看他在那边下边是磕头还是磕座呢？在礼座，不是礼佛。有的人说，哎，那师父要来礼佛再上去，这都外行的话啊，礼座呀才能上去的呀，不是礼佛的。要是讲经的时候啊，虽说凡夫生说法，但凡夫生说法却说出来的法，只要他不是邪法，是正知见的，他是跟佛同根同源的，所以他只要礼座就行了。外行人就说，哎，那法师先礼佛三拜才升座，那个都是外行话啊，不懂的呀。现在人也不追究了，也不管那个事情了，他也不问说怎么样讲的，反正就这样吧，就这样讲吧。但是真正的是不是这样讲的，是礼座去花。你知道吗，这些佛教的所有的规矩啊、话呀，还有一些术语啊，平时用的一些法语啊，都是有经典缘由而来的，不是随便讲的呀。佛教怎么能随随便便讲一个话呢？无根无据的，那属于寄语。要是佛教讲出来的一句话没根没据，就叫寄语的，不光它是属于妄语的一种的呀。所以大家也一定要记住啊，以后讲什么话，你习惯讲什么口头禅的法语，你自己问问，查经典找找，这个话来自什么地方。所以你说这句话的时候就不会用错心，你要不找根源的话，你说这句话的时候都跟那个句话无关，都是标新立异。什么叫标新立异呢？就说这个经典的法语让人家赞叹你有修，但是你却内心一点修的意思都没，叫标新立异啊。这也是佛教的话，来呵斥修行人的。 那这个维摩诘居士呢，他就跟文殊菩萨的一番谈话，说理说不二法门是什么，但是维摩诘居士没讲话的，文殊菩萨，但是他能不能听懂呢？文殊菩萨一定懂了，一定懂了，但是他为什么还装作不懂呢？他为了跟维摩诘演这场戏来干嘛呢？来度这些罗汉们。叫什么罗汉呢？执着的罗汉，执着的罗汉呢，就执着的罗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修行一段时间久了太执啊，罗汉都有执，你说我们凡夫就是生恶，所以要理作去化的。理作去化什么意思呢？理空作去的幻花，理这个空的作去那个幻的花。为什么呢？修行久了内心有一种法执，这种法执就是幻花。为什么叫幻花呢？在你心中你自己知道有，但是它在世上体现不出来，就叫幻花。幻花生幻化，所以是不通真修行的。你要理什么坐呢？理空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修了一段时间的佛法呢，解脱空，但是你内心呢，以往空，现在又欣然，就你以往的知见呢，以往的做人的态度和思想空了，但现在你有新的染了，记住啊，现在你有新的染喽，去了过去，但现在呀又出了。你要明白这个意思啊，去掉了过去，现在又出了，老病治了，心病随着治老病的时候又长嘞。你要理作去花的，不理作去花，你跟修无修是一样的，人你从来没修过的。这个很内涵的呀，这种经典呐、啊，很内涵的，有时间你们要去学呀，上网查不到，我总是说这句话，上网查不到的，我总是讲，为什么？网上查的是什么嘞？网上查的都是业力了，越查越幻花幻化，没有实质的佛法出现，佛法是谈务实的，谈实质的，不是谈幻化的。他说幻话不要执着，就是谈，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谈务实，但是你却没务实的还去幻话，麻烦的事就出现了。幻话幻想啊，幻花生幻话，我告诉你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，就你内心的错误的理解佛法，摘去错误的形式，就叫幻化生幻化，很难很难绕口吧？完，幻化生幻花，到后来真实境一现的时候，白完，就白扯了，就这一辈子白完了。哎，我劝告了，说要一定要无二法门，无二了，很高深的吗？但是你要去慢慢去学，去求解呀，这才是务实的佛法，这不是那种幻生幻化的佛法呀。平时我看大家都是在修那种幻花幻化幻生的佛法，哎，自己在这妄想的想佛法，就是这种情况的。佛修行就是这样的，你怎么样去教育他，他就是不改变的，他就是佛法就是这样的，这样的，这就是幻化了。已经内心的幻化生的时候，你没教他，不是没教了，是有的人他教他他也不信的，到后来白忙。 我是讲解脱啊，解脱真的白忙啊。所以师父就讲说，一定要执心是道场啊。为什么教大家执心呢？执心你就不会幻生幻化的，心一取就有你的恶心呐、啊。虽说你本只是为了修道，但是你这歪曲的心就是在修道的过程当中生了幻花，出了幻化，最终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他讲说，执心是道场，无二法门。为什么无二嘞？无二很高深的呀，讲出来是大家很难理解的，要用判教讲大家都没听过。但是我只是用一个你能相应的一个凡夫化了，把这个法呢渐修，不是顿悟了，那就是心呐、啊、不能有两种念，做人呢不能人情两面刀，修行不能一脚踩两只船。要不然时间幻化久了，入一层一层有一层的幻化，走一阶一阶有一阶的幻化，多有百国呀，怨妇无才。曾经我给我们光寿的一个居士讲说，不要多有百国，多有百国你没功夫会怨妇无才的。他听不懂的这种话，现在人都听不懂的。为什么呢？哎呀，佛法就是不兴啊，没办法的。我讲的时候都很悲哀的，不兴为什么？他没有听过古德讲过这些话的。古德也有古德教育弟子的方式，他不让弟子是周游百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内心有幻化，有幻化，游一层有一层的幻。你走一个庙学一个法门，有一个庙一个法门的幻化，幻化走得多了，你回到自己家里边会怨自己的父亲无才的。但很麻烦的事情，那个父亲是谁嘞？表象上是你的医治师父，其实是你内心的修道的这个念。你会厌恶你这个念，我这个修道的信心修了这么久都没看出来有什么样的成效。为什么？你用幻花幻化来看你修道的进步，你会骂自己这颗能成就佛道通于解脱的这颗信心呢？信心为父啊，这个父你骂他会穷，从此以后你就会远离这个信心的，就会远离这个师父，远离你自己的内心的这个信心。为什么？你染着于幻花，执着于幻化，你去，因为你怎么样？因为你两心半道，不修执心呐、啊。由于白果着白果的，就很由于很多国家了，不要说以前那种话了，说清朝末期、民国初期的话，大家听不懂的。那就是你经常到各个地方城市，走一山望一山高，一山更有一山庙。到底哪个好嘞？分别、妄想、执着，那你就很麻烦，依这个父而活呀。要依这个父先建起来家业的，父教你怎么样为人处事，那个信心呢，教你怎么样来修行解脱的，你却没得无二啊，却内心幻化生幻化。大家听得懂吧？就是这个意思啦。所以我希望真修道的人心要高，知道吧？心要高，要有志气，但是呢心气儿别高。这个北京话讲心气儿是什么意思呢？那就是淡取名利。淡取名利啊，我跟你讲，就淡取名利。他也取名利，但是只是淡淡的取， 就叫心气儿不能高。这是不行的呀，要不然你就把这个信心丢了，信心慢慢就会没有的。所以这个赖谁呢？赖我们众生啊，迷惑颠倒，修的佛法的自己认知的，他不听人家真正的劝告啊，修行真正的解脱是咋回事啊？佛法到底说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呀？佛法是务实的，是跟生活切近的，怎么搞得这么空洞幻化嘞？甚至抽象了。那问题就出自在我们不明白经典解的意。第二点，大家有的他也不会去求解呀，他乱给网上找，乱给网上找怎么能行呢？那网上写的是什么呢？你没听过的，我不骗你的。你真正的请一个正正规规的法师了，我不是说我是正正规规的了，你请个正正规规的法师来解这半经，我跟你讲啊，你多大的福报你知道吗？百千万劫难遭遇的，你回去你买电脑，你买100台电脑你搜，你把整个世界的资料都搜完都没有的。为什么？古德传下来的正知正见真修的法很难遇的，很难得的，哪是你给他想想听两遍游百果，有的人认为说游百果就能得百宝，我告诉你错误的。你看那观音菩萨普门品中怎么讲的呀？若有商人嘞，其实众宝为求呢发财呢，要去到外边去经商啊，但是呢海上有黑风海难，有黑风吹起船房，飘着罗刹鬼国，这个很危险的。那这个商有一商主呢，若有一人称见南无观世音菩萨，即得离此难。我们讲修行的话，讲今天修行用心的话，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？是要参学呀，要去游白果，亲近白法师，供养呢千罗汉万菩萨。但是呢你要知道啊，你不一心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，你会被那黑风给吹死的啊，飘在罗刹鬼国。你看有很多白果的人呐，讨很多庙子道场，有很多师父的人，他倒是跟师兄弟们到一起，他就互相的争斗啊，吵啊，不服气啊，飘到罗刹鬼国了。罗刹鬼国有现实的罗刹鬼国吗？有，出海入海啊都有罗刹国，那宫殿都漂亮的不得了，罗刹海底下那个罗刹呀宫殿都非常漂亮的，在海底。那他讲的话也表面很堂皇很漂亮的呀，但是却是罗刹的心呐，真的要死，你懂吧？这个经文讲的话呀都是在平时能见到的，这个普门品你说师父好像不现实我看不到，我感觉我天天都能看到，我天天都能看到普门品当中讲的人，我也天天能看到呢普门品中讲的那个让我们去称念的，我称念的这个观音菩萨，而我每天都称念观音菩萨。那称念观音菩萨吗？这样称念的可以的，才是真的能成佛道的。那你说他不飘着罗刹鬼国去了吗？本来信心，那他就到处游，到处参，到处搞，哎呀，很麻烦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总劝告啊，游参不游白国，不知那各家庙。但是你要知足，记住一句话，你要能知道各家庙，必须先有执心做道场。没有执心做道场，你不知道哪家度众生用的什么方便，那你回来在做自己的道场的时候，想想自己的信心的时候，你会嫌弃他了，嫌弃自己的信心呢， 因为你被花给染了，这花落到鼻子上了，你就哎呀沾不掉了。就如同一个男人一样，他出去时间久了，到大城去经商，他经商会有欲心起来呀。所以普门锦将说，若有欲心呐、起来，当称念观世音菩萨，欲心当得出灭。那比喻呀，一个男的他经商啊，到百国城去经商，他会有欲心起来呢，虽说他能稳得住坐怀不乱，但是他有白骨有白脸啊，就有种种的成，有不一样的女人，他自然就会染污。他回到家里边，他就会跟老婆打架的呀，发脾气。这就是这种比喻了。男女都一样的，男女在这方面都一样的，因为他的心不直，我们就是来调出这颗弯曲的心。所以这个经典讲的意思呢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为什么师父要提到维摩诘居士呢？维摩诘居士他是古佛再来，但是他应现的却是一个居士，那大家都是居士，跟这个法相应的呀，是有根据的。佛法你不能先谈的高的像幻天上散的花一样，你不去务实，这个花要落到你身上你就沾了。什么叫落到呢？就是你心中有这个知见的时候啊，自己留着。有一些居士他修行心的有一些看法知见，他留着，他不讲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他还被能容易被调熟。一旦他有人去听他讲过，他也跟人家讲过，人家也认可他赞叹他的时候，他马上就沾花了，去不掉了。能听明白师父的意思吗？就说你做一个居士啊，那个嘴巴要严一点，那个嘴巴不严呐、心就歪曲的。我跟你讲，这个嘴巴为什么要闭得严呢？你心歪曲的时候，嘴巴一说，嘴巴说的是佛法，但是心里的歪曲啊，就从嘴巴里流出来。流出来之后呢，还有人赞叹你的歪曲呢，那你就等于那天上的花落到身上，落哪儿沾哪儿，你怎么去也去不掉。唯有礼作去花，重修恭敬啊。你懂师父的意思没有吗？大家要懂啊，这种内涵很深的。这花久了不去，我不骗你的，花久了不去会招疯子的。你懂什么意思吧？花久了不去会招疯子的。那花都招蜜蜂吗？你身上沾的都是花，那个蝴蝶也来，那个疯子也会来，会招疯子啊。所以希望大家要礼作去花呀。真谈修行的话，真谈佛法，就是这样的意味，不是平时大家想的那样的呀。那样是什么呢？哎呀，师父也不好讲，反正他能在形式上还能信佛信仰三宝，还没造什么大恶，慢慢来吧。愿他随便讲什么吧，只要是不造恶业，不说出家的是非三宝的过失，下地狱随便他周吧，七周八周的算了。师父不讲了，那为什么？没办法的，这个时期呀、他不是佛法特盛的时期，他讲吗？所以我就不允许说在我们那里讲啊。我也不知道他们出去讲不讲，但是他们出去也讲的，我能看得出来的。他把疯子带回来的，他回来的时候回到我们那个地方，他把疯子带回来的。那个花他可能在家里边搞一下装备，今天去师父那上课。别急，别急，先昨天那讲的，安定，安定， 淡定。早上我要上个早课，在公交车上念个佛，为什么？调整一下，调整一下。其实你再调整，身上都有那个花的味道。即使你把花摘掉了，来见师傅啊，见走哪个道场，也有那个花的味呀、啊，也有那花的香啊。那就是把疯子带回来了。所以我不建议这样的真修道人呢、啊，要能修忍地。什么叫忍地呢？你真感觉自己有功夫，会讲，能说会道的话，会讲经说，忍一下。讲不是目的，我总说会讲经说法不是目的，看一个人会讲经说法都没用，看这个人会不会做人。我谈的会做人是真实的做人哈，有德的，不是世间讲的会做人那个无德，那真的要具德的。这个都是老一代的法师们的教言呐、啊。他说你们这些做法师的以后出去了会讲经说法，记住没用的，那是度别人的。你想让自己解脱，那就要会做人。怎么叫会做人嘞？你慢慢学吧。他就这样教育那些要下山的小和尚们、小法师们。他说你要学会做人，他说怎么会做人呢？师傅啊，你教教我们，你慢慢学吧。真的佛法好学，要谈到一个修行人做人做事难，我感觉挺难的。但是做人做事真的圆了，佛法也就满了，功德也就所做一半了。但是这个世间的事怎么做嘞？还得像刚才听的这些佛法的内涵来做，带着这种道理来实行啊。我发现现在有很多修道人行得不来，再不然就行得不真，再不然就行得不对，三种行：不真，行得也不来，不那么顺手，行得烦烦恼恼的；再不然就是行得根本就不是佛法呀，他就是自己内心自己构建的佛法认知就是这样的，所以他就按照这样的来行，行来行去没啥用，没啥用。所以这种行只能靠去宣传来确立这种行的实在。那宣传算什么了？你宣传对还好啊，那你要宣传错，这业障一大堆呀、啊。我劝告这些做居士们要老实一点啊，做人要从老实开始啊，你懂吗？师父这么多年学的东西我才最近这几年才用啊，我都没用的，之前背会那么多东西我从来都不说的呀，我都隐在那个庙里边，藏在那个庙里不讲话的，哪个人知道师父会讲经嘞？前些年没有人知道我会讲经的，我跟你讲，没有人知道我会讲经的，我都不讲的呀。为什么？因为以前法师有教言的，忍几年再说哈，忍几年再说，别急，就是这个意思，不要急。为什么呀？一急你的心就会有歪曲的动作出现，你要计划呀。哎，我怎么讲嘞？讲了怎么让人家生信嘞？哎呀，怎么度他嘞？种种歪曲心呐、啊、算计呀、啊、就出来了。那你就跟等于没学一样的呀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师父劝告大家呀，不要急着要讲，你讲经还要学十年。我跟你讲啊，你要成佛不需要，哎呀，不需要 那么用念佛就行了，听经闻法，听别人讲来增强自己的道业，培植资粮，好好的向于解脱，增福增慧就行了，智慧增长。你要想求讲经的话，你们有十年正经八百的去学的话，你讲的是什么经啊？歪曲的不得了，罗汉都要学讲经的。我跟你说实话，阿罗汉都要学讲经，你敢听吗？别看精通五种人，鬼神也会说，菩萨也会说，佛也会说，罗汉也会说，但真正的讲佛经还得真是要罗汉都要学，懂不懂呢？今天告诉大家实话，你不要认为正的罗汉就可以讲经，我修了一点定就可以讲经，你能讲到外道的经，那不是佛教的经。你听着打击吧，就是打击力度很大吧。我告诉你啊，为什么凡夫僧只要他按照经典讲，他学的讲，他就没有欺狂，就跟佛同根同源嘞？因为他这种方式是学来的，他学来的是古德一代代传的，一代代传的。虽说他现在不是阿罗汉，没有修行的功夫，哪怕还有一点贪欲的心，但是他现在形象是不去贪，但心还是有一些妄念，都不怕。他讲出来的经都是跟佛跟祖师有相应的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这个讲经是学来的。平白无故你自认为就可以讲出去，就可以当家，就可以带人很多人讲经，不要倒到地狱敢死队吧。这个没人教的呀，现在人都是喜欢自我创业。我很想不通，自我创业难道也能用在修行上吗？用在讲经说法上吗？你自我创业可能讲经说法也会讲，多看几本碟子就会讲了，非也呀，不是的。看看上网看看都会讲了，那时候还有法师出现干嘛呢？就现在的居士，有些居士搞不清他为什么都喜欢在网上乱走乱搞，完了就认为会讲了。我跟你讲啊，一个真正的法师，你要跟那个真正的法师讲话，你话一抬他就知道你是哪个路子来的。你别看你别人不知道，哎呀我在那个里边偷学，看电看碟子看什么偷学，师父不知道的呀，那个法师不知道。我跟你讲啊，他知道，他没有神通他也知道理路不对呀。你那个理路不对，佛学是讲理事的，一看你这个人理与事就不相应，你讲的什么经？要是佛学是谈理事的，是理的，你讲的理跟你做的事简直就是不搭调，你还有什么话讲的？啊，师父有神通，我没得神通，但我知道你理路不对，是真格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佛法有真实的佛法，有幻化的。你那种歪曲的心生出来的幻化的佛法的认知和解说，我总是假的，什么时候都是假的，没到时候，到时候它就是假的。真的别看现在出不了头，到时候他什么都是真的。这一点呢，大家一定要坚信，反正是师父特别坚信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佛说的，佛说的我们要信的，而不是我说的哈，你不要认真是我说的，那佛说的呀。那你说你看几本碟子就不行，人家说贴来的膏药它还是狗皮膏药， 你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在马路摊子旁边捡的那个膏药贴到脸上，大家都贴一样的膏药，黑色黑色的，但是你到什么时候都是狗皮膏药，为什么？它不治实病的吗？它不治实病，我没看你病好啊。所以就证明那不是，还是狗皮膏药。我跟你讲实话，因为你病没好，你谈什么修行呢？那就不能装大牌了，白阔气了，认知自己修行功夫很增上了，好像知道人家讲的法是假的。哎，有一些居士怪异的很啊，他总是用心来跟我讲话，告诉我师父你讲的法不真实。为什么？先告状者赢了。中国人为什么有那些很我很讨厌的一些文化底子，很讨厌的，你知道，我就这辈子就很厌恶一些中国的文化底子，先告状赢，后告状不管对不对他都不赢的。所以你讲这个经啊，他就在家里先去工作，哎，做功课，哎，做功课，做什么功课呢？先去查呀，听完你再讲，他就用心告诉你，师父你讲的我听过，不是真的，我讲的才是真的，第一次是真的，谁说的？那不一真法界跟解成这样了啊？一真法界就是第一次是真的，还是不行的呀，不能错解的呀。你知道吗？有很多文化都黑的要命，我不喜欢的就是这种先告状者赢。你考没考虑过呀？要是发现一个什么事情啊，要是一个居士跟你一个人跟你讲，第一个人跟你讲的，他用点情感动作加到他要告诉你的这件事情当中，你就认为是真的。下一次人家告诉你那个另外一个说法的，其实那是真的，你就不会信的。大家考虑过这个事情没有啊？我在十几岁就知道了，因为有人告状，说同样的一件事情，也不是告状了哈，说是非，就要把这件事情反馈一下。我有很多事我没反馈，但是有一个人跟我聊天的时候，我把这件事情跟他讲了，他问我干嘛去，我说我干嘛干嘛去了，因为什么什么事比较重要，他一下就听到了。他半路杀出个程咬金，程咬金是真皇帝吗？他到时候还是要信不是真皇帝，那他就去给人家先去反馈了。结果我去反馈的时候，哎，我讲这个事情怎么那个人听我这个事情一点触动都没有，好像好平淡，平时我没看他说有什么修行功夫的呀，都很着急，为什么今天我讲这个事情他这么平淡呢？啊，后来他跟我讲，哎，你不用讲了，这个事情已经有人说过了，我们考虑考虑再说吧。我说还需要考虑吗？我这样的说法是很正确的，它是很没有哪个地方不圆满呢，都很利益的事情啊。后来我才发现，哦，先告状者赢了。后来师父慢慢才发现，啊，我明白了，原来呀，凡夫啊，愿意进入虚假里边不出来，就因为他情感的赋予错误了。大家听明白吗？一个人呢，要是刚学佛的时候认准这个师父啊，他只要这个师父是真的，他一辈子都认准这个师父。我跟你讲，哎，师父曾经观察过，有的一些学佛的居士认识师父很多年了，他从来没有离开过。师父在考虑为什么呢？难道他真的信我说的讲的经吗？好像不然吧，因为我不相信任何人都信我说的话，我从来没有这个想法，因为不可能的事情。但是他为什么会待了这么久嘞？我就百思不得其解。 后来我就开始诵，《大智度论》啊，《大智度论》当中有一句话让我明白了，我这个知道意思出自哪里了。我再顺一下思维，思维，那就是这样的，没错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啊，那份虔诚和诚恳，那份情感呢，都建立在这个师父的因缘上，所以他会跟着这个师父一辈子。那这种因缘是现世的这种因缘，还有宿世的善根。所以我跟你讲啊，这些做居士们跑来跑去的才拜这个师父的，哎呀，你赶快忏悔业障了哈。哎呀，我跟你讲啊，很麻烦的，因为你的心已经被人告状了，你再来，师父再跟你讲，你一句都怎么信的，不会完全信的，想你业障深重喽。那刚开始学佛没有碰到正知正见的师父，转了这么久才碰到，碰到又盯啥用呢？心里面已经装满了幻化幻花不舍，有什么用呢？没有，我感觉没有用的，心都不直啊。所以经常有修道经验的人呢，来亲近哪个法师都心不直的，掏钱比人掏的晚，磕头比人家磕的缓，做事比人做的懒，睡觉起来比人家起的晚。我跟你讲，哎，师父把这些居士都总结得很好的，我还编过一个歌呢。当年我当年在一个寺院给居士讲课，我唱歌的，师父你在唱什么，我们这边的小调，我还用当地的小调把它唱了一遍。居士们，哎，好好好好好好啊，骂你还你还鼓掌，好，真的很好，你懂吗？就骂你啊，你都得鼓掌好啊，真的很受益了。师父跟你讲实话了，我对居士研究的很深的，我不是打妄语的，我对居士研究的很深的。我跟你讲的，居士是什么样的来路啊，什么样的怎么回事我都知道的。所以就是这样的，他曾经拜过很多个师父，有白果的人呢，那他掏钱来这里掏得很晚的，缓缓的掏，看事都要看瘪子，就不要急，他也知道不要急，好远贪的。所以这份功德已经是被他那歪曲的心歪曲掉了，是功德没有的，没有的，我讲实话，没功德，无功无德。小心呐，不是歪曲，也不是禅曲，而是真的知道什么是善，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的小心，有正确思维的去面对这件事情，用佛法的内涵和解脱来考虑这件事情，不是用游百果看百花呀来考虑的这件事情啊，那就是幻花，就不能修道的。那你说是不是呢？供养要比人家晚，低头要比人家缓，人家磕头呢，拜佛拜师父啊，做法会，他磕的都是缓缓的。这种就是心歪曲啊，他磕缓的时候心里面是一点正念都没有，在不能坐在那里边想什么东西呢，不好，这个绝对不好。再来呢，他睡觉比人家起得晚，在家里起得也很晚，来道场起得也很晚，为什么？爹穷了，爹穷